我想弟兄把这一段啊，那么把它略略做了一点的解释啊。不过我们建议啊，弟兄你以后交通的时候可以慢一点，太快了，有时候弟兄姊妹听的，当然太紧张啊，15分钟不容易啊，我们可以能体谅。那么在这里哈，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使徒保罗呢，论到神的儿女们的生活，我们在以弗所书给第五章里面给弟兄姊妹3段圣经啊，每一段圣经其实都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所以当你去思想这些话的时候呢，要在你里面首先要一个完整的图画啊。比方说他第一刚才我们弟兄们讲那个做光的子女，你有一个光的子女的一个图画，很清楚的为什么要做光的儿女，然后中间有一些的点啊，那么你就把它一点一点的把它交通出来，希望在弟兄姊妹里面也画出了一个清楚的图画，大家听完了之后你们就很清楚一个图画啊。那么弟兄们呢，这个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很不错，已经跟着神的话走已经不错，但是呢比较凌乱，一点一点一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构不成这么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所以真正的好的道啊，一讲完之后弟兄姊妹里面就对这个真理有一个很清楚的图画。当然画这个图画不容易啊。那么现在刚才弟兄读的这一后面这一段，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15到21节的这一段话呢啊，那么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做一个智慧的人，不要愚昧。那我们都知道在生活中啊，做了愚昧的事你要付代价的，基督徒做不智慧的事情的话呢是要付代价的啊，但是呢我们本来就是愚昧的，每一个天然的人不管你多聪明，在神眼中看都是愚昧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讲得很清楚，世界的智慧在神眼中看是愚昧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那么我们现在就说到底什么是智慧呢，你要把讲清楚什么是智慧呢。你看圣经中啊，你可以去引用，所以我就说弟兄姊妹要从全本圣经里面来看。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1章30节，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是吧？所以可见在圣经里面论到这些看起来是行为的一些东西，对基督徒来讲都是基督，你有基督你才有智慧，你没有基督离开基督就完全不智慧。所以这是今天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很重要的一个经历，圣灵就是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去啊。你怎么会有智慧的呢？你跟从主。这个对我来讲啊，过去很多年呢，哎呀我真是觉得这个再真实不过了。有时候碰到的环境呢叫你觉得非常的复杂，非常的难，用人的智慧你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跟随主，主给你智慧你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呢在这个以弗所书5章15到21节这里，他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怎么做智慧人啊。所以你如果真是跟从智慧的话呢，你就自然就爱惜光阴了。这爱惜光阴呢大家都晓得，就是呢赎回各样的机会。那么什么叫做爱惜光阴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守住时间是最难的了，不管你做什么计划你总是不容易达到，对不对？原来对基督徒来讲，神给每一个机会你抓住了，你就是抓住时间了 啊，你要这样解释就很清楚，弟兄姊妹能懂吗？神给每个人都有机会，因为神爱我们，神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机会让我们，你要没有抓住机会就叫做愚昧。比方最简单的比方吧，我们在聚会里如果圣灵感动你了，叫你祷告，你要开口的，是吧？神给你机会，你如果不开口，你就做了愚昧的事情啊。这些很简单的事情啊。所以呢，基督是一切，所以当我们论到公义的时候是基督，论到智慧的时候是基督。离开基督没有公义的，离开基督没有智慧的啊。所以你在这里，如果你让基督在你里面成为你的智慧，你就自然知道你怎么样把时间握住了。这个握时间很难的啦，啊，非常困难的。我常常很多基督徒常常感觉说呢，我们这一辈子浪费很多年日，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怎么不浪费呢？哦，那是非常困难做到的。现在你很简单，你只要跟从基督，你的时间就有价值。你跟从基督，你就是握住机会，握住时间啊。所以我想这个呢，你把它解释清楚啊，因为我们一生的年日有限，对不对啊？这个哈，然后呢，你跟从基督，你就能明白神的旨意，你不糊涂啊，啊，不要做糊涂人了，我们不能糊里糊涂的跟随主。那我们今天呢，谁能够把神的旨意完全讲得清清楚楚呢？很难的，要跟从基督就行了，啊，那么呢，这里呢，跟从基督啊。那么你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啊，当然刚才弟兄讲的这个背景，当时代的人可能很多人喜欢喝酒啊，比较喝得醉醺醺的，的确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讲的很多，像哥林多教会，他们有的时候波饼聚会之前在家里面都喝醉了来的，对不对？哦，这些都是例子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全世界的人呢，都离不开酒啊。啊，所以在他提到这个点，但是有的时候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有点像这个喝醉酒一样。你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在那里吗？你说这些人被新酒灌满了啊，所以当然我们现在不能详细的去解释这个啊。那么呢，如果你真正智慧，你喜欢聚会生活，他这里讲到这些。口唱心和啊，对唱啊，彼此对唱赞美神，在教会里面多多的赞美主啊，这个是智慧的。那么呢，你有感恩的心，每件事情都有感恩的心，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你有敬畏主的心，彼此顺服。你看在这里啊，保罗讲到原来这个智慧的生活不仅对我们个人有益处，对整个教会都有。今天呢，我们晓得教会很多的难处啊，就是人行的不智慧的事情，啊，其实很多东西是很愚昧，你不应该做，你做了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啊，那么给弟兄姊妹们一点简单的这个交通啊指引，就是希望你读这段话的时候呢，有时候你把它读过，所有的点都读完之后，你把它放在远一点，你用一个眼光看这幅图画。你能画出个图画来了啊，那么你对这个真理的讲解上面就更完整更完全，好吧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圣经读完了很多的点，你要把它摆在合适的情况，你需要思考，在主面前呢要安静思考啊，寻求圣灵会引导你进入啊。好，我想我这个只是给弟兄姊妹们呢大概的那么一点的建议了，这样。好，我们看看弟兄们有没有还什么补充的可以再交通。好，我想我们哈休息一下好不好，大概休息个几分钟啊。 弟兄的交通里面啊，有一个点是蛮好的，就是他引了很多圣经的其他的一些例证啊，那么来解释这个智慧啊，这也是一种读经很重要的一个方法。这样的话呢，也可以把我们的思想从这个点拉回到整个全本圣经的里面啊。那么，但这是一个原则了啊。那弟兄引了很多东西，但并不是说完全，但能够这样的引述来说明啊，有时候真理上也解释的会比较清楚啊。那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大家弟兄们讲到说可以往这方面去实行的。那么我要再说啊，保罗为什么要叫我们做智慧人啊？很多教会历史上甚至很多熟悉圣经的人呢，他们读以弗所书时，他们就感觉一个很困惑的情形，就是呢，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以前，保罗讲的启示是那么大那么深奥的，好像是在天上的啊，极其荣耀的。那么四章十七节以后呢，忽然从天上掉到地上来了，很多读经的人都有这个感觉。为什么到后面又讲，甚至讲到很细节的一些人生活中很细节的一件事情？其实呢，这不是说保罗呢，这个好像从天上掉到地上，不是的。因为后一半是前一半的实行，啊，必须要这样看。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知道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得着历世历代神所隐藏的奥秘，是因为什么？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这个在原则上面来讲的话呢，这是从来没有的启示。旧约的人从来不明白这件事情，这是保罗所得到的独特的启示啊。那么，当然这个呢，跟旧约圣经所有一切事物都息息相关的，不是在神的旨意之外出现那个什么，而是神的旨意更具体的表现，神要得着教会。在旧约时代中，神得着以色列百姓，但新约时代中，神要得着教会。神不仅让我们看见教会在基督里所处的地位和他所拥有的那个丰富啊，那个荣耀是多么的大，但是呢，这一切都必须在地上圣徒的生活、教会的生活中把它表现出来。所以保罗才写了以弗所书的后一半。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一半跟前面连在一起，那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个啊。那我想我今天呢，很希望把弟兄姊妹的心思啊，能把它提高拉伸啊，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来希望往后去弟兄们在读主的话语上面啊，能够有更深入的领会，能够把神心意中所要的事物能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这个呢，你必须在主面前呢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单单独独的把这段经文拿出来当作是一个行为的标准，那么告诉弟兄姊妹们怎么做智慧人啊，怎么样，不是的。因为这个呢，跟神永远的旨意是发生联系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活得愚昧，活得像世人一样，神的旨意在神教会中显不出来了，是吧？这个见证就没有了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把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以后所讲的这一切所有的生活啊，看作是什么？是在神旨意中间的生活， 这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的，不是一个单独的时间啊。我再说，今天地上很多神的儿女教会呢，只用这些东西作为教会行为的一个规范啊，你们用这些来教训人，讲述这个生活的行为，但是呢，不够摸到神的心意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所以希望弟兄们往后去读经，在主面前思想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我姑且用这样的话，你需要一个鸟瞰式的一个看见啊。比方说今天我们坐了飞机在广州的上空，先对整个广州市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认识，然后呢我们在下面再来讲哪条街哪个房子或者什么地区，这样你就一个完整的图画，因为神是需要我们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图画啊，因为神建造教会是为了基督，彰显基督，为了基督的荣耀，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样把这个荣耀彰显出来呢？主为什么救赎我们，把我们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呢？这个身体是要彰显主的生命的，彰显主的生命各方各面的表现的，所以因此跟我们人在地上的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是人，跟基督徒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这里所讲的都是基督徒的生活啊。所以你为什么要做蒙爱之子，你为什么要做光明之子，你为什么要做智慧之子，是吧？一切都出自主的生命，只有这个生命流露出来了，才是真正的智慧，是基督才是真正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智慧呢，不是人累积的知识，世上呢你要做个智慧人要读很多书，对不对？现在也是啊，很多人呢觉得说你要侍奉主你要读很多书，大家都一本一本的读，读了很多的知识，你要知识广泛，对不对？什么都要明白，读很多属灵的书籍，读这些东西啊。我年轻时候弟兄们有的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我就觉得对有一些弟兄姊妹来讲就变成很大的困难，因为不喜欢读书，对不对？有的人不是这么用功，本来就不是好学生，那么又要叫他在教会里面又来开始读书了，所以很困扰。其实呢，弟兄姊妹们，保罗所讲的，在神的百姓中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我们其实呢都是很愚昧的人。我们被救赎回来呢，我们都是软弱的啊，我们都是这个缺少智慧的。感谢神，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哎呀，这个呢，弟兄姊妹们，这真是一件奥秘的事情啊！所以我讲过，保罗有智慧，对不对？保罗有这个启示，彼得、约翰也是有这个启示啊。你看，约翰这样的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他说写出来的东西啊，是多么的深奥。所以你知道吗？在西方的世界啊，他们的哲学家讲，全世界最深奥的哲学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这是谁写的？渔夫写的。你能相信吗？所以现在你看，基督教里面你要读神学，你需要大学毕业才能进去的，对吧？你说我打鱼的人要进神学院，才不让你进去呢。所以我常常讲笑话啊，我说呢，约翰如果来到神学院进不去的，但是呢，在里面的人呢，在研究约翰所写的书还不懂，看看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矛盾呢？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说做基督徒要读很多书啊，要就啊。我当然我很羡慕人家，我们前面弟兄们，所以你看像尼托森弟兄啊，他那个记忆力又好，书又读得多， 曾经有一个弟兄啊，是帮他管书的人告诉我，他说如果你进到你弟兄的房间里面，你脚都踩不进去的，地上是书，床上也是书，他那个书呢，从地板一直落到天花板，四面的墙上全部是书。那我们有谁有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多的这个智慧来读这些东西呢？如果是要这样，你才能够侍奉主，要这样，你才算是有智慧的人，那我们恐怕一辈子都是愚昧人，对不对？达不到这个情况的，啊！当然，我们的弟兄啊，主给他有特别的智慧，读了这么多的书，他会过滤的，他会把那个错误的、不好的东西把它滤掉。我也发现有好多弟兄们，他们读了太多的书，结果呢，受这些思想的影响，偏离主的道路。所以我们弟兄蒙保守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呢，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呢，不算好学生，也不是坏学生，但是呢，的确要我读那么多书，我也很困难。我看见有的弟兄们呢，很厉害。我们一位年长弟兄，有人把这么厚的一本书给他，问他说：“你看一看这本书有没有价值？”他第二天就告诉那个弟兄，这本书没什么价值。他讲的话是看过的。我想，哎呀，这本书给我看，我一年也读不完。他一个晚上就读完了，哎呀，太聪明了。所以在天然的生命中间是不公平的，啊，神也不要这个公平。我们很多人有的很聪明，有人很笨，没有关系的，啊，等你一得救，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你里面有了一个生命，神不偏待人。这个生命里面有奥秘的智慧，是从基督来的智慧。那么你顺从这个智慧，你就能明白神的心意；顺从这个智慧，你就能解开主的话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要做智慧人呢，啊，所以呢，你要跟从基督，你认识基督，你活在基督里，自然主让你很多事情就能够明白，啊。所以这个呢，在神的救恩里面是公平的，所以呢，不要用天然头脑。我们是教会里也不要管说呢，这个哦，这个是博士，那个是做小生意的啊。我们不要在意这些东西，在神的眼中来看，神的儿女都是一样啊。神给保罗的生命跟给你的生命是一模一样的，不是给保罗特别多，不是的，因为保罗爱主。就得到圣灵的启发大，只能用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保罗写这件事情，以弗所书的时候，他的用意是非常的荣耀，不是仅仅一点点生活的行为上的东西。但是呢，的确从我们的生活行为中，你要能把它活出来。那么你要知道，你为什么活出智慧，是为着主的荣耀。你为什么活出智慧，啊，是为着彰显基督。为什么要活出基督来，是为了见证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情。你从字面上看讲，都懂了，对不对？其实还并没有完全懂。所以需要有什么透视的眼光，啊，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多花时间安静在主面前，容让圣灵指引你，啊，因为我想，不管我们几位弟兄，我们请每个弟兄起来读这段话，都能讲出一些东西来的，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能摸到这些事情背后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所以这样讲，我希望帮助弟兄姊妹们，啊，能够扭转我们里面的这个整个思想的一个形态，啊，能够深入主的话语，啊，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是这个真理，从最浅到最深是没有限量的。主任何一个时代也不受任何人的限制。过去有人弟兄们告诉我们说呢，这个 主的启示到斯百克弟兄就为止了，不，哪有这种话的？谁也不能限制神啊！所以这殿幕后的荣耀大过先前，我们弟兄也这样讲。我们想说，哇，你弟兄谁敢跟他比呢？对不对啊？我曾经要写了一本书，有个弟兄就讲说，你弟兄没有这样讲过，你居然敢写？后来我想，这个为什么一定要你弟兄讲过了？我们才写呢，对不对？你看你这个思想，你就把自己限制住了啊！所以圣灵的带领，你好好的跟随。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代，我们不是活在那个世代。那个世代已经结束了，今天一个新的世代起来了。希望主得着一些人能跟得上主的带领，能把主的心意带到这个时代的里面，啊，对不起，我这个话讲多了啊，这个，但是呢，我要提醒弟兄姊妹，我就希望你们读圣经要有这种眼光，一定要有从这个角度上面来思想，给圣灵机会在里面做工，好吗？好，这个你们还要不要补充一点呢？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往下啊。现在摇台，哎呀，我们感谢主啊！越在后面的弟兄们呢，好像越能摸到一点感觉啊。哎，这个刚才啊，那弟兄的分享呢，叫我里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我们弟兄交通在讲到这些解释这些真理的时候呢，不是道理，是个生命的感觉。非常重要，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是光是循着知识道理来解释这个真理，要循着生命的感觉，啊，这个非常重要。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讲，我们无论是讲到交通，要用活的言语 ，living word， 只有生命的言语，啊。这个呢，就需要你摸着生命的感觉来交通啊。所以刚才弟兄这个点是蛮好的，有一些地方是有点摸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感觉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要非常的注意的。所以你看见有的弟兄们讲到道是道啊，很枯燥啊，但是呢。只要这个道一摸到生命的感觉，马上你听起来同样是那个道，但不一样，它有生命的感觉在里面，啊，所以呢，要摸到基督，啊，现在我们的弟兄们大家感谢主，有点聪明了啊，知道真理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真理，啊，就不要离开这个，所以读圣经你要读出基督的意义来了，那个就。跟一般的情况就显然的是完全的不一样啊。那么中间还有一个很好的点呢，啊，我也提一下，就是慢慢的能够引发出去一些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光跟我们这个人的透明其实是一件事情，因为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是光啊，它是照不出来啊。为什么照不出来呢？因为我们是不透明的，是吧？所以这个光就显不出来了，啊。那么，所以神今天做工在我们身上，要做成如同基督一样，光在基督的身上是透明的，啊。所以在其他圣经里面有讲到，一切事都是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一个弟兄讲的很好，为什么没有转动的影儿呢？你什么东西转动都是有影子的，所以转动没有影儿，因为它透明的，你知道吧？所以今天主要把我们做成透明的，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些弟兄们啊，他们形容有些的一些有恩赐的弟兄们的时候，他们形容说那个弟兄啊，明如水晶。因为什么？他一交通一点主的话，透亮了。因为这个主的话从这个人里面透出来了， 啊，的确，将来到永世里面的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做光明的子女，啊，需要让主的光从我们身上能够透出来。啊，这个愚昧的，就是不透明的。所以你看，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主跟前，我们的生活啊，你感觉到哈，这个捉摸不定，对不对？那个不透明的啊，所以在神的家中啊，一切都事情都需要都是透明，所以这个点也很重要啊。所以，感谢主了啊，弟兄们在这些点上都能有很好的解释啊，根据你个人的经验经历，能够有很好的解释。但是希望我们能明白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生活啊？为什么要这样生活？这个跟教会的见证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教会本身就应该是透明的啊，一不透明就有难处啊。所以这一段话呢，实在是非常的重要。当然，它有你可以很多不同的解释啊，根据个人经历上。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们，你要摸到基督的意义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要的原则啊，所以感谢主。那个不晓得两位弟兄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都没有。好，哎，好的。不过这里我有一个点呢，需要提醒一下啊，因为我们弟兄提到圣灵的工作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为了荣耀基督的，不是光是带领我们的行为，每样事都荣耀基督。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很清楚的看见主说他来了。就要荣耀我啊，所以我们知道呢，父子圣灵的工作它是相互之间一个美好的协调和结合的，父做了计划，子来成全了，圣灵就把子所成全的实行在我们身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一个逻辑，必须要守住的啊，所以圣灵所有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都是为什么荣耀基督，因为父的心意是要高举基督的啊，所以圣灵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他隐藏他的自己，乃是要把基督彰显出来，他引导我们的生活，每一样事物都是为了荣耀基督啊，要叫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美德从我们身上表现出来，这是圣徒们的责任，也是教会的责任。今天我们在地上呢，需要顺从圣灵的，因为主告诉我们说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你们进入一切的实际。我们所讲的这一切的道理，你讲的善良也好，讲的真公义也好，真实也好，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做不到的。是他引我们进入实际，所以所有主的话都是圣灵来了我们才得到实际，所以你光凭外面的头脑得做的东西是知识和道理，那个行不出来的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弟兄在这个点上讲的是对的啊，圣灵的工作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圣灵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啊，过去有很多年所谓的灵恩派，对不对？他们对圣灵的工作的领会上面有很大的错误，他们只求能力，求恩赐，只求这个好像自己的一种情况的表现，不对的。圣灵来是荣耀基督的，如果看不见基督的荣耀，那个经历恐怕都是大有问题在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需要能够有一个 明确的一个分辨啊。那么刚才弟兄们呢，大多数人都讲到这个十一节那个责备啊。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为什么叫我们做光明之子，因为最能责备别人的是光，不是话语。你要你读他这里讲得很清楚，不是我们今天想去骂人呢，想去责备人呢，我心里面看他不对，我就去责备他一顿，不是言语的问题。首先你需要有光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最好的责备是光从你身上显出来了，这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活在光中，你周遭的人能感觉得到，那就是美丽的见证啊。像我们有很多学生弟兄姊妹，因为爱主跟随主啊，像我从前做学生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么因为那个时候追求主比较多，当然了，从我们身上显出来的光不多，但是呢，周遭的同学们都知道了。所以有一次呢，他们一堆人在那里讨论的事情啊，讨论事情，我一走过去，他们就散掉了。为什么？他说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告诉孙某人，啊，你就是一个光，自然的光。所以呢，主耶稣到哪里，光就到哪里，对不对？犹太人的光景就被显出来了，啊，所以这个生命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能力呀。所以在教会呢，是需要发光。所以你知道，特别到了启示录的时代啊，神用金金的灯台做教会的一个记号，所以教会是需要发光的。今天呢，我们觉得很可惜，那么世界的东西大量进到教会里面去，暧昧的事情太多了，就使教会发不出光，所以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中能发光，教会能发光，这跟神的旨意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这些年常常讲到为主做见证，你怎么做见证呢？你发的光都发不出来，你怎么做见证呢？只有光出来了，不需要讲，它就是一个见证啊。所以尤其今天这个黑暗时代中，那么教会要能发光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你可以从这里延伸出去的有很多面的一个讲论啊。所以感谢主了，今天我们下午在这里呢，只不过是略略的啊，那么做了一让弟兄们做一点操练。我也感谢主，弟兄们那很勇敢啊，大家呢也没有推迟，很坦然的起来交通，非常好。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中啊，弟兄姊妹们循着这个原则往下走啊，慢慢的光景会越来越好，主的话更多进到教会里，教会的光景就会越来越好啊，教会的见证就会越来越刚强，好吧。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情况只能停在这里了啊，因为时间的缘故停在这里。不过呢，我最后回答一个问题啊，因为一位姊妹呢提起了她的弟兄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教会里面呢，因为他常常被安排有讲台的操练，但是他觉得很枯燥啊，自己里面很枯干的，没有话，硬是拉着讲台上去讲啊，觉得非常的为难。连他们也感觉说是不是太早了，不应该那么早就上讲台去啊。弟兄真的压力大得不得了啊。那么我可以跟弟兄姊妹们讲啊，讲台是基督教的传统啊，讲台是基督教的传统。你读圣经找不到讲台的。有人说呢，可能在这个以斯拉记里面当初他们搭了个台子，所以呢有个讲台。但是这个讲台呢应该是一个传递生命话语的地方，不是传递死道理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活，叫我们去上讲台的确很难啊。现在 本来是在圣灵属灵的原则上是教会中有弟兄们受到圣灵的感动，有话说才能说的。现在呢，我们安排了，就说呢，凡是下个礼拜轮到你说，没话也得说。那这个可苦了，这个不仅你苦啊，弟兄姊妹也苦啊。所以我自己呢，50多年过来侍奉主，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个讲台啊，对教会所产生的限制。但是你现在呢，也不能改变它。我记得我当初在西雅图的时候，我刚开始去，我想改变这个形式。我们呢，当初人不多，有大概10-20个人，我就说主日不摆讲台，我们就坐在一起，谁受感动谁交通，这样不是活一点嘛，对不对？结果呢，有很多福音朋友或者外面的人来进来，看这个不像教会，没有讲台那里像教会，所以来了之后就走了，啊。所以呢，弄了差不多1-2个月，有天我的爸爸来跑来告诉我，他说：“儿子啊，你还是摆讲台吧，没有讲台是不行的。”那么只好讲台又摆出来了。但这些年日，感谢主，啊，如果你这个人在主面前是活的，你主的话语是活的，你自然还有很多的供应。如果没有，那真是苦死了。我记得早年我刚出来侍奉主，我到一个地方去，人家说好，你全世界侍奉主，你是工人嘛，工人就要讲道啊。我跟一个年长弟兄说，我说侍奉主能不能不讲道啊？他说主呼召你出来就是讲道啊。哎呀，这个真是压死人了。所以我那个时候真是苦得不得了啊，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呢，这个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的，因为想到那个主日弟兄姊妹来了，你没有话，没有题目，对不对？非常的困难。所以弟兄们，我是很体会，要非常同情这样的光景啊。所以呢，因此呢，我在这里是有一点点的建议啊。本来呢，在教会里面呢，弟兄们大家一同在准备寻求，谁这个礼拜从主领受话语，那么就应该谁讲，应该原则上是这样。所以说哥林多前书14章的那个聚会啊，那是个最属灵的聚会，但是我们达不到这个情况。那么今天呢，你又不能撤销这个讲台，对不对？所以很大的困扰啊。所以我们像这西雅图的聚会呢，我第一周呢，我们就把它定做传福音。哎，传福音的话呢，弟兄姊妹还比较容易一点啊，讲讲见证的传福音。第二周我们有信息，第三周呢，我们全教会的交通聚会，啊，那么分成好多小组，大家一起来交通，啊，然后呢，再有一个讲台，就是这样的情形啊。那么我也感觉到还是相当不容易，啊，所以弟兄们有时候轮替着上讲台，我看有些弟兄们真是很苦啊。苦不堪言呢，啊，跟我年轻时候那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变成硬性安排的一个东西啊，的确是让弟兄们觉得非常的为难，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采取另外一个方式，就比如一个主日啊，对不起啊，我讲的也不是要改变你们的方式啊，我只是建议啊，我们就一个主日2个人上去讲，啊。一个钟头，每个人讲半个钟头，所以有很多弟兄们呢，刚刚年纪轻起来说，讲半个钟头还不算为难，一个人要讲一个钟头，真是很为难的，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聚会，你看我们主日啊，最难得全教会都聚齐了，对不对啊？这一个钟头啊，就完全看讲台上的人了。如果他活的，那今天早上聚会还不错。如果他死的，那么大家都死了。哎呀，整个聚会完了，苦不堪言的，哎呀，摇头丧气，讲的人也苦，弟兄姊妹也苦。所以呢，这个东西本来是很妨害啊，这个圣灵的自由运行的一个原则。但今天呢，你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只能鼓励弟兄姊妹们，弟兄们，你要天天活在主跟前，每时刻要预备啊。我们说讲台是死的，人要活，就好像我们这里这个钢琴是死的，弹琴的人是活的，那就有美妙的音乐了，对不对？你像我们这些不会弹琴的人，硬拉着你上去什么弹琴，弹不出什么东西来的，那个大家活受罪，对不对？那今天呢，弟兄姊妹，我深深的体会到这件事情，所以呢，讲台不要勉强，啊，要操练也要看什么样的一种的情况，硬是拉上去，的确是不是太好。所以呢，当你被邀请到主面前去讲的时候，我就说呢，现在我们要守住这个原则，讲道是神要说话，不是我要说话。你守住这个原则，你回到主面前说：“主啊，你是不是今天有话要我来讲？”首先你要在主面前寻求这个。如果你真正的得不着主的话语的时候呢，明显告诉弟兄们啊，我没有明确的话语啊。那么呢，另外的弟兄们可能在主面前寻求能用主的话语。那你说这个礼拜呢，没有一个人有灵感的，怎么办呢？那这个聚会不是很难的吗？所以你看见哈，在这个《使徒行传》呢，开头所第二章里面讲到耶路撒冷教会聚会的光景，四件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通啊，波饼，还有呢，不是那个对，受浸按手，那个我想那里有四件事情是教会的生活的。那么中间两样很重要，就是什么？就是使徒的教训和彼此的交通。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呢没有什么更明确的话，你非要硬按着这个讲台不可，那是很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主也没有勉强我们，你不需要一成不变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交通也是一种敬拜的形式。其实呢，真正的聚会不是听讲道听道，真正的聚会是什么呢？是敬拜。我们弟兄姊妹主日来是为着敬拜主来的。现在我们已经养成坏习惯了，主日来听道来了，这个给讲道的人可是大的压力啊。所以呢，我们若是弟兄们在主面前寻求啊，这个呢，因为牵涉的面比较大，我今天只能简单的稍微的提一下，你们可以寻求啊，尽量怎样有活的方式跟随主，不要一成不变的一个情况啊。弟兄姊妹们来到主面前是为了敬拜，你们知道这个敬拜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都失去了，反而被谁拿走了？被回教徒拿走了。他们回教徒到他们的什么什么清真寺里面，他们就是俯伏敬拜，他们没什么道的。本来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个敬拜，所以呢，这个讲道本来是敬拜中间的一项，啊，所以保罗无论到哪里去，你看到没有？他在那里呢，他不是摆讲台的，有时候跟着波饼聚完了，他灵感了他就讲，甚至有一次从晚上一直讲到天亮，是吧？讲到个年轻人从楼上掉下来了，还要趴下去再给他祷告，就叫他活了。啊，这个故事大家都记得了。所以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呢，不是这样，并且呢，我有时候感觉到啊，初期的教会呢，有时候弟兄们的情形还比较容易，因为保罗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有时候走路啊，一几个礼拜，啊，至少走一个礼拜或者走一个月，所以他沿途上面都可以在主面前寻求。我们现在这不得了，这个交通工具速度来得快啊！我这一上飞机十几个钟头就到这里了，下了飞机就上讲台啊， 所以有的时候给你连准备的机会都没有的，你知道吗？所以你要事先都预备好，然后你才能去的。保罗不需要的，保罗不需要花很多时间预备，一路走一路讲，是活的。今天呢，弟兄们，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来到基督教的传统的这个情况的形式的捆绑已经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弟兄们觉得在讲台上面侍奉的困难，我是深深的同情的啊。所以呢，也给弟兄们有机会，他如果里面有了，哎，最近读经有很好的感觉了，讲篇道呢是活的。如果呢为着讲道而讲道，哎呀，那恐怕就是死道理啊。所以呢，我们真的需要主自己的怜悯啊。那么今天呢，我想这个是比较岔出去题外的，因为有弟兄姊妹们提起这个问题了啊。所以呢，希望弟兄们在主面前认真的读圣经。哎，你如果能读到每天都有灵感，丰丰富富的灵感，那就太好了啊。所以到时候有讲台上的需要，你就可以自由的有供应啊。那么，所以这个的确是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了啊。那我这是插出去一点话的交通。好，我想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了啊。那么我们最后好不好，请几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做简短的祷告，我们就结束这一次的啊。这个整个聚会。